好，我们现在要继续我们的课题哈、啊，从听到听到听从，很远啊，我们走好远了、啊、哈。有时候有人呢用一生之久啊才走进去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目的地达到就好啊。如果可以啊，不要绕路，尽快的啊，像以色列人本来两年可以进去的，变成40年啊，全部40年。那当然我们从先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接近说我才不要绕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正在迷失，正在绕路，我们自己不晓得。啊，只有一个定点，就是回到圣灵的带领，回到我们的这个指南针啊，然后按着他的带领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好，刚才我提到说赞美这个词，事实上我们会说了，我们也唱了，我们也听到了，可是要真正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当你说赞美的时候，你有那个感恩有赞叹的那个心意呢，是我在讲的所谓的皎觉然后吸收的这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要用诗篇第八篇，我们一起来啊，再一次的来探讨一下这个角诀哈、啊，这个主角。上次我们提到，从默想，在默想之中，这个默想的推动力是你已经思想上很烦乱了。那个，我们上次讲到39篇了哈、啊。当然，你不需要很烦乱才去找神哈、啊，但是那是一个模式，一个大卫有一次的模，他、啊、很多次都是这样子哈、啊。这个。当他心里面开始在想一些恶人的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在默想了。别人不晓得在想什么，他就静静的在想。啊、那我们谈过说，一般的人就用那种放空啊，或者是把他赶出去啦，这种方法，用一些方法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啊、如果真的有方法这样做的话，那我想也很好。问题是有一个危机，就是都要借着灵界的灵力，或者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那只要神的儿女靠着自己的方法的，我们就很容易会被拐走啊，这是一个危机。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已经在默想了一些，已经在思想一些很烦乱、很解不开的一些思绪的时候，那么在那个地方那个默想，大卫就开始转向神。就开始说话了。所以我们说到我们的默想，我们会开始有对话。所以默想不是完全都不吱声的哈，就好，我就不讲话，不是这样，你是有对话的，不管你有没有讲出声音来。你不能自己在里面一直想，一直绕那个死胡同，你一定要跟神对话。啊、所以默想，即使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也是要跟神对话。那么在这个默想之前，我们再往前推，就是我提到说，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喜乐，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觉得说，哎呀，我要来吃一个好吃的东西，或者吃一个很营养的东西，或许不好吃，但它是营养的，我要吃进去，啊，那种心态是甘甜的，而且是我乐意的，我甘心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大卫呢，心里面的默思呢，已经干扰到他，赶快就转向神。他转向神说，不是第一个，不是来告诉神说那些恶人做什么事。他一转向神，就马上好像看到自己的问题。那怎么做得到呢？很多人就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怎么可能会一下子转向神就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在讲的是诗篇39篇。那么他会转向神就看到自己的问题，是因为他跟这个是圣灵哈、啊，就跟神的灵的关系是连接的。这个圣灵是洁净的，圣灵是有能力的，圣灵是安慰的灵。请我们记住，这个是 person， 是有位格的，不是一个方法。当你转向神，你跟神有这刚才我讲的那个父子父女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这个关系让你把你调离开那让你烦乱的思想。我转向神，然后他以下的祷告，以下所想的所讲的那些事情就开始有 sense 了，有 sense 怎么讲比较好，也就开始就
有感觉了
不是感觉而已， 以前他也有感觉，是那些烦乱敌人的那些，现在转向神的时候，因为他跟神的那个关系是很明确的，这个灵跟灵的互通是很清
就
很
开
晰
始
的。
悟出来了，是不是有这种判断力感觉出来了？
No，叫做上轨道，好不好？这样讲吧，就 make sense 了。以前是不 make sense，以前是就是我们会那个思想哈，我们如果自己默想哈，是会变成一个网子的，它就转向神。然后这个灵一神的灵跟你的灵啊，有没有救恩之乐？为什么救恩一定有乐呢？一定要把你那个不乐的，一定会把它推开嘛？啊，那。所以当大卫在做那个诗歌，他说他这个犯罪之后的诗歌，他说清洁的灵有没有？这给我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当你一转向神，圣灵就马上要工作，做什么？先把你的那些不清洁的、不对频道的那些不应该在神的道上面有的，他先要帮助你把它更新掉。啊，因为你不可能带着一个罪的心或罪的这种态度，还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到神面前一定可以坦然无惧，因为刚才我们那些应许，他不对我们长久怀怒，他不长久责备，他一定会赦免我们。那么这个当中呢，他一定会这样做。问题是，我们也需要对准我们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只要是不洁净的，跟神是对不准的。那这个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们做更新。为什么能叫做更新呢？因为大卫不再想恶人的事了，他只有想到他跟神之间的事情，只有想到我的人生会怎么样。哇，当他跟神通了之后呢，他马上就想到：哎呀，世人的人生实系幻影，我自己都不晓得我人生要该怎么走，我的人生到底有多长？神啊，都在你的手中。我哪有这种能耐去想那些恶人该怎么样？你该怎么去报应他们？所以呢，他的想就想对了。这个是我在讲的。好，我们会那个思想会被魔鬼有个引垒把我们网住，可是要把它夺回来，记得吗？哥林多后书第10章，把它夺回来归属基督。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连接上了，跟神的话有通的时候呢，很自然的那一些营垒里面的那些不对的，那些要帮挡路的那些，就会圣灵自然就会做工作，就把它夺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在默想神的话的一个经历当中都会经历到的。我说过，你不用去学哪一个人的默想方式，但是这个是。里面原则性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默想带来对神的祷告，跟神祷告的时候已经被更新了，那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大卫从烦躁开始，从不解开始，到最后都怎么样？我仰望我的神，我知道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你是我的后盾，那个盼望，那个勇气就上来了。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的这个诗篇第八篇。刚才我说我们对这个赞美这个词可能会比较变成一个习惯性跟宗教性的用语哈，要从心里面去赞美，可能我们就多来学习好了，多来学习，多来体会，然后那个赞美这个词的赞美神的这个词的这个它的营养就会吸收进去了。下次你在唱赞美的时候。就心里是坦然的，哈，不是只在嘴上而已，哈。好，第八章，这个是大卫用加特的乐器，这个乐器本身不是以色列人的乐器，但是等一下你看到第一节说，你的名在全地，当你对着神在对他有感恩跟赞美的时候。你在赞美的这个对象，不是只有我这个人，不是只有在美国的地方，是全地的。我在讲话的对象是一位全地的神，而且这个名是很美好的。好，刘磊，你帮我念第一节好吗？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下次我们来学习哈，什么叫做赞美？那我们就想想，现在可能比较不出去了哈，想一想说，你去看到，或许你有经验去看到，像刚才有姊妹在这个西班牙那些名胜古迹，一定会让我们很惊叹，对不对？因为我们这里比较少有的，或者在中国的长江三峡，那么陡峭的这个山壁，竟然有人可以这样上去哈。还有那个什么关啊，什么玄关啊，什么关那些哈，你会觉得很惊叹。在台湾的话，我们有这个这个横贯公路的这个叫九什么什么几拐几弯哈，然后有一个地方非常美，燕子口非常美，燕子一大群，然后那种非常美哈，那个你就不得不赞叹。那么这个赞叹呢，很自然，你想想看啊，你看到那个天上这个大自然，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这里提到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就不讲什么名胜古迹了哈，我们就讲天上就好了。这个作者呢，光是看着天上，他怎么会常常会讲到看着天上呢？不然就举目向山，看着山，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着羊在外面，他不是常常关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的眼界哈，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不要关起来，不要锁起来，看看天上，看看美的一些迹象啊。当你看到晚霞的时候，看到日出的时候，看到月亮的那个光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呢？有没有一种感恩或者赞美呢？我告诉你哈，光是你可以想象，不管一年是怎么过的，太阳总是在那里，就值得我们赞美了。虽然四季已经不明，可是我们还是在这四季的运作里面被保护，被提供，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好，但是如果神容许我们还留在世上，他说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所需要的他会提供给我们，所以在一直到他把这整个秩序重整之前，我们还是可以看着天上的这些星星、月亮、太阳。如果在中国看不到也就算了，在美国你有真的用心去看那个蓝天，去看晚上的那个虽然是黑暗了，但是那个亮晶晶的那些都在吗？大卫，
对，要不要我放点照片？我刚
没有
放，
不用，不需要，用我们的想象力啊。大卫他光是每一天带着羊出去，有时候他在野外睡觉，对不对？像那个牧羊人啊，耶稣降生的牧羊人，天使报佳音，牧羊人就是在野地被报佳音的，突然间天上大光出现，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当你认他为父的时候，你的父亲的名会让你引以为荣，会让你常常拿出来说，这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叫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这是他们呼求神的一个称呼。其实耶和华不是名字哈，是一个他们对神的那个很尊敬很认识的一个呼号，一个称呼。等一下我会看到一个地方说叫做你叫他比天使，那个天使其实就是那个耶和华的发音，也就是神的意思。所以他们是对于一个上面他们很尊敬的独一的真神的，他们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摩西问他说，我是自有拥有，意思是说只要什么都可以放到我，就好的、美的、善的都可以放到我的名字上来。因为这里说你的名何其美，我不晓得当你跟人家谈到你的神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感受？有没有这种传达？我信耶稣，好甘甜啊。当你谈到耶稣的时候，基督的时候，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在你的里面有一种名词的美在里面，这个是我们一定会有的。神的儿女就像一个孩子跟他说，我爸爸叫什么名字，当然世上的话就是夸爸爸的权势啊，夸爸爸的能力啦。孩子小的时候还会夸说，我爸爸会修理车子啊，什么问题我爸爸都会做，对不对啊？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名字有这样的一个赞美吗？好，现在我就要搅局了，我在搅局这一节里面的意思。这个是当时候大卫写的，还是用一个异邦的乐器奏的？但是他提到说，全地就包括我现在所在之地，我本来的国家何其美。我们好像被铺盖在一个很美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挂在，就好像刻在那个很漂亮非常稳定的一个宇宙，我们的上面的这个天空的这样的一个，它也不会掉，它也不会乱的，这样的上面我们就在下面享受每一天的安定。所以呢，大卫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当我向别人讲我的神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种荣耀，对他是一个传扬他的荣耀，对我也引以为荣的。好，我们跳到第三节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眼睛去看了，心里面去感受了，而不是闻没有味道，听而不见，或者是好像没有看到一样，视而不见一样。好，他看到了，我观看，让我们多观看一点，多体验一点神的荣耀。我刚才说过，虽然天下大乱啊，现在什么都不按照章法了，可是你一再看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荣耀还是在那里述说他的荣耀。你知道这个经节是美国上月亮所宣告的一个经节。好，那我们回到第二节，刚才是第一跟第三啊，天上的荣耀。那就大卫怎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他观看神指头所造的。我们说我相信创造的神，这个世界是我爸爸造的，我的父亲造的时候，他是创造者，这个心思一定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留着。我的身体是他造的，所以神啊，父啊，你最知道我身体有什么问题了。我们是他造的。回到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大卫看到了神的荣耀，大卫很欣赏大自然的神的陈设跟铺排。可是问题是，每一天总是有敌人的攻击，总是有很多让他无力跟无奈的事情。但是当他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看到神的尊荣的时候，他有一个体会，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个可以，当然我们都不会明白说，哎呀，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有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神的话，不用你是一个释经家，你会解释的人才可以看神的话，才可以领受他的福气，不是这样。但是我既然在这里，我就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呢，很直接的意思，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做法跟人的做法不一样。仇敌一定是很吓人的，对不对？仇敌是来就是要攻击我的， 就是要杀害我的，我有仇敌。可是呢，他说他认识到我，他认识到神，你越转向神，你就越认识我们的神。他竟然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用这个来面对仇敌。好，一方面你就想说，那我现在是哪一方呢？我是那个被欺负的，我是被压迫的，我是面对巨人的那个人。可是如果我是婴孩的话，我是靠着神，我还在吃奶的话，我就放心了，因为神是提供我的，神要把能力建在我身上。这是我的想法了，我的想法，我要告诉你我怎么来领受这个诗篇，怎么来默想。那么这个地方呢，也被耶稣引用过，你不用看了哈，在马太21章的地方，当他很尽力的在医病，在赶鬼，在做很多服事的时候，有一群人就是欢迎他进来的。那么这一群人呢，就是那些心里很单纯的，像婴孩的一样，有孩子哦，就刚才他有写到有孩子哦，在殿中，他们就说，哎呀，何塞纳，从神而来的，赞美你，就赞美神了哈呀。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有一群人就想着说，该是我们杀掉他的时候了。所以有这两群人在世界上，在我们身边最有这两群人。当然我们是属于那个幼小软弱还靠着神活下去，靠着他的话活下去，我们在吃灵奶，他在我们这一些依靠他的人身上建立了能力，好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有我爸爸可以靠。所以你的那个赞美，你那个欣赏神的荣耀的那个心，不会被这些干扰的。刚才我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很伟大很不寻常的一个景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自己有多小。第四节，好，刘蕾请你念一下第四节。
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
第五，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嗯哼，从神的伟大，如果你不常常领受赞美，体会神的伟大的话，我自己就会越来越大，这是我的想法。好，当我在看这首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除非我看到神的伟大，不然的话我就会把自己看得很大。当我们看到神的尊荣的时候，大卫说，人算什么，我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我们如果在天上搭飞机的时候，看到世上的人都像蚂蚁一样，对不对，就不算什么了，何况是神是在高天之上的高天看我们，而且他也知道我们是泥土所造，我们像那个草那么脆弱，就怕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是谁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不是只有我一个哦，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是我们天父的心，他造的，他是很心疼的，他要把他拢聚在他的呵护之下。但是这个大卫的感叹在哪里呢？神那么大，我那么微小，你还顾念我，还让我即使是泥土所造哈，还让我只比天使小一点。这里的天使跟神他的用音是一样的，等于说那个灵啊，神先造天使嘛，那神自己是个灵，就比神或者比天使们呢这个没有身体的看不见的小一点。小哪一点呢？我们自己去想好不好，到底小哪一点。那么这个你可以从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那里去体会啊，我就不多说了哈。好，你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哈，赐我把他，我就李大卫的立场，赐我荣耀尊贵为冠冕。神从来不要我们自卑到一个状态说，哎呀，我不配了，不配做人了，不是。 你要只要你是人，你就有你的荣耀跟尊贵，不然的话等于说我们就不接受神的好意，把他的形象给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是神就不是神，不要把自己放到神的位置去，我大到一样会跟神一样，这个就是魔鬼对这个夏娃的试探，因为跟神一样。但是在这个在神之下在神或天使之下，在万物 的之上，我以前讲过哈，管理跟治理是我们是在神之下，在万物之上，这个就是一个我的尊贵跟冠冕。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管理管那个海里的鱼、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我们很熟，在创世纪里面有没有神赐福给他们，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怎么样治理这地。今天只要你是个人，你是有治理跟管理的权柄跟能力的，你知道吗？你是一个管家，而且是主人赋予你权柄的，不管你管的范围多或少，请你不要想到那个公司里面的总经理、董事长啊，绝对不是这个。神的看法，我们的父神的看法跟世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很信任你，信任我，因为我们是人嘛，他就把你现在经手的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包括你的家、儿女，包括你的服事的岗位，这个都在我们的手中。他说人算什么，在这里大卫是一个感恩，是一个赞叹，他知道自己不算什么，他知道他有一次说我他是虫啊，他从他的景况，他说我真的是条虫一样，那虫都不如啊。但是他看到这个不是什么，看到说光我是个人，神就把这个权柄给我，这个是一个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叫冠冕？冠冕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贵族的一个血缘，对不对？血统，对不对？或者是王，或者是贵族啊。我们在世上这个时候，即使有敌人，即使有很多污染，但是呢，我们是拥有这个权柄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首诗歌从赞叹赞美开始，以赞美结束。这是我们一天要过的日子。这我现在在讲的话，就是我在自己在领受这个诗篇了啊。我们用这个诗篇来体会啊，来把神的话放到我们里面去。那我会领受什么？我讲领受不讲学习啊，学习是一个理性的分解哈。我领受什么呢？我领受到第一个，我一天的开始就是要去看神的荣耀，要去看神的作为，要从赞美。不管我会面对什么啊，你要从这样子做结束。第二个，我的领受是，我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过的了哈，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哈？我的领受是，如果今天我体会到我的软弱，像个婴孩一样，我还是有盼望，而且有确定，只要神是我的父亲，圣灵跟我在一起，就可以在我的心里面重新得力，建立我的能力。不管怎么累，不管怎么样，我有没有用心去看一下神的这些在跟我提醒说，你看你看，这是我造的，这是我做的，你看你有这样的家，你看你有这些。我记得以前我妈妈常常就感谢什么，你知道吗？总是不倦的在讲感谢神给我这双手，她很爱做事情。他说：“哎呀，这双手什么都可以做啊，而且灵活。即使他后来他有那个叫什么关节炎哈、啊，风湿性关节炎啊，他有哈、啊。所以我的那个黄斑性狼疮也有他的那个遗传。他变样了哦，他已经变样了，可他还是没有到一个地步不能做就对了啊。他还是感谢啊，每一天你可以看到神可以让你感谢的地方。一个人不能感谢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认为神欠我，我怎么没有这个，我怎么没有那一个， 但是大卫说，我不算什么，我那么什么这么脆弱的一个人，你竟把这个荣耀的冠冕给我。好，再来，我有一个责任，今天我有个责任，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刚强，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更聪明，但是呢，我有一个责任，我要好好应用神已经给我的这个权柄。请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个有位置的、有什么名号的才叫做有权柄，光是一个人你就有权柄。负责任，尽你所能的，忠心于神所托付你的，管理在你手中神给你的。记得神的管家是忠心良善，神的管家不是产业的主人，可是是管家被托管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但愿这是我们的晚祷。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用赞美用感恩做我们休息以前跟神说晚安。 好，那我就先到这里。